谢谢张林牧师和赞美小组带领的诗歌敬拜，伯父伯母、弟兄姊妹们，主里平安。感谢主，经过了四个多月的隔离，州政府已经一步一步的开放各样的商业活动。愿神继续的保守看顾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虽然疫情还没有得到控制，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够像往日一样到教会来参加崇拜，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借着在网络上，在主日一起来敬拜你。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今天众儿女们奉主的名聚会，愿讲到的和听到的同蒙圣灵的保守。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所要分享的题目是神的救赎与拣选，经文是出自于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照片中这些人是什么样的种族人？各位认得吗？他们是犹太人。右手边这张照片是我们教会支持的宣教士李峰弟兄，去年带着一个短宣队在纽约市的街头向犹太人传福音的照片。犹太人给你的印象是什么样？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美国的纽约市和新泽西州是犹太人在除了在以色列本土以外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我们常常可以有机会看到他们。这是在网络上找到了一个从十九个国家里面对犹太人印象的民调，44%的人认为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忠诚胜于对他们在他们所居住的国家的忠诚，38%的人认为以色列人他们掌控了太多的商业行为，也有29%的人认为以色列人只顾他们自己的同胞。最后一项，有38%的人认为犹太人常常提起他们在二次大战之间所遭遇到的大屠杀。许多的人对这个在风俗习惯、穿着和饮食上坚持自己传统、不愿意妥协的民族没有什么好的印象。去年2019年，若歌教会的宣道年会请到了总部设在纽约市的 Children People Ministries， 就是 CPN， 中文翻译叫做选民事工差会，请他们的主持人到若歌来分享他们对犹太人宣教的负担。去年也是 CPN 125周年的纪念，他们从全球召回来他们所有的同工，在纽约市展开了扩大的宣教活动，来庆祝他们的125周年纪念。他们同时也开放了100多个名额给全地对犹太人宣教有负担的弟兄姊妹来参加。若歌教会在李峰弟兄的带领下，有12位弟兄姊妹报名参加了这个为期一个礼拜在纽约市的短宣活动。我也参加了这个活动，这是我们出发前在圣道楼前面的照片。洪章长老特别赶来为我们送行，邱炯弟兄也开着教会的 minivan 把我们送到 Brooklyn 去报道。这是 Shalom New York 他们的 website， 他们是专门向纽约街头的犹太人传福音的一个短宣队。在这个礼拜里面，他们会训练我们如何的在街头布道，也如何的做那跟进的工作。传福音是圣经的命令，在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不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罗马书1章16节也告诉我们要向犹太人传福音。在罗马书的11章里面也告诉我们，当主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 得救。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 CPN 把他们全世界的同工都召回纽约市，他们以一个宣教士带一个参加短宣活动基督徒的比例，把我们分成小组， 每天上午先上课训练我们，然后下午带我们到街头去操练所学到的街头布道的理论。选民事工拆传犹太人的同工们，他们的专注和彼此的相顾给了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也明白了为什么犹太人是神所拣选的民族，神将他的律法典章交给他们来保存。这张是若歌教会的短宣队员们在参加纽约市的反迫害犹太人示威游行后，大家在中国城一起共进晚餐。左边那位弟兄是从香港来参加的短宣队的弟兄，这也是我在美国第一次参加示威游行。我们都尽量的待在一起保持安全。我们从 Brooklyn 开始，经过 Brooklyn Bridge 到 Manhattan， 每一个人都身上都穿着反迫害犹太人的 T 恤。虽然暑假很炎热很疲倦，但是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的犹太人，他们叫做 Messianic Jews， 他们不会称他们自己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对犹太人而言是在这几百年来逼迫杀害犹太人的一个代名词。基督的宗派里面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三大教派曾经迫害犹太人。对犹太人而言，若基督就是弥赛亚，为何欧洲的教会对他们有这么多做这么多可怕的事情？连十字军东征的时候用十字架为军旗的标志也带给他们痛苦的回忆。 CPN 劝告我们说，当我们在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连妇女们脖子上挂着的十字架都要避免。带领我们小组的小组长是一位在 Virginia 牧会的一个 Rabbi， 他是一位很认真礼貌对组员们也很照顾，但是是一位很安静的弟兄，他似乎总是有心事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父亲的那一代所有的亲人在欧洲的所谓的基督教的国家里面一个也没有存活下来，全部都被杀害了。我实在无法想象他对基督徒的感受，他要和我们这些基督徒生活一个礼拜的时间。感谢主，这位 Rabbi他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是他的救主，但是要他去向他的犹太同胞传基督，成为基督徒，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犹太人会向他吐口水，骂他是犹太人的叛徒，但对我们这些黄皮肤的中国人，他们顶多是生气的，在我们面前当场的就把福音单张撕碎丢在垃圾桶里面。我们也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样愤怒。那次的短宣给我很大的感想。短宣结束以后，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读圣经，思想我在短短的一个礼拜里面所接触到的这些犹太人的文化。这是安息日的波饼聚会，我们有将近200多人参加波饼的聚会。波饼是由姊妹来主持的，他蒙头掩面，祷告后我们开始享用饼杯。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他们主日崇拜的程序仍然像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样，他们所读的书卷平时是包起来的，锁在后面的柜子里面，在聚会的时候就像在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一样，耶稣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有人把当日要念的经文交给他，读完了以后就把书卷卷起来再放回去。传统的犹太会堂他们只读摩西五经和先知书的经节，这些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的基督徒，这些犹太人他们就会加一段新约圣经的经文。我们那天读的经文是民数记、耶利米书和雅各书，所有的经文他们都是用希伯来文来读的。福音是神的大能，在罗马书1:16，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这是经文的上半节。下半节还有，下半节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乃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保罗也接着说，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保罗在这里三次的提到神赐恩祝福和传福音的顺序，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里面，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要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是犹太人，他也是弥赛亚基督，他所拣选的十二个使徒也都是犹太人，整本圣经也是由犹太人保存而得以流传到全世界各地的。让我们来看看犹太人的起源和历史。犹太的祖先是希伯来人，希伯来的意思就是说从大河那边来的人，就是所谓的新移民。亚伯拉罕原来住在幼发拉底河的北边，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他渡过幼发拉底河，来到迦南地。后来迦南地的人称亚伯拉罕是希伯来人，意思就是说他是从大河那边来的人。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希伯来这个词，就是用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当四王与五王征战的时候，四王得胜，他们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当以色列人下到埃及的时候，埃及人也称他们为希伯来人。埃及王对这些接生婆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身，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在新约的时代，使徒保罗他也自称自己是正统希伯来人的后裔，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今天希伯来文也是以色列国家的正式语言。这是旧约圣经的地图，上面是哈兰，下面是迦南地。亚伯拉罕从哈兰移民到迦南，他派仆人回哈兰为儿子以撒找妻子，娶了利百加。利百加有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以扫因为雅各欺骗了他两次，夺了长子的名分和福气，就想要杀雅各。这是被母亲利百加知道了以后，利百加他就打发人去叫他的小儿子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现在我儿啊，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只等到你哥哥的怒气消了。 所以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他因为逃避哥哥的杀害，就回到妈妈的娘家去避难。在哈兰，他娶了利亚和拉结，并他们的两个使女，总共生了12个儿子，就是以色列以后的12个支派。我们在这张图上看到，利百加、利亚和拉结，都是他们从亚伯拉罕的老家哈兰娶的妻子。以色列人并没有在迦南娶任何女子为他们的妻子。亚伯拉罕他的原名叫做亚伯兰，神给他改名叫做亚伯兰。亚伯拉罕之后，圣经就用亚伯拉罕来称呼他。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生了雅各，雅各生了12个儿子，后来成为以色列国的12个支派。所罗门王死了以后，以色列国分为北国和南国，北国有10个支派，南国有2个支派，是犹大和便雅悯。亚伯拉罕首先被称为犹太人，到了雅各的时候，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他们就称自己是以色列，他们也用以色列作为他们国家的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那南国到最后只剩下犹太人，我们称他为犹太人。以撒他有个哥哥叫以斯玛利，他是现今阿拉伯人的祖先。雅各他也有一个哥哥叫以扫，是现今约旦人的祖先。我们在这张图上看到，以斯玛利就是阿拉伯人和约旦人，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他们不能称作以色列。在四世纪的时候，便雅悯族他们因为包庇他们族中的土匪，激怒了其他11个支派，他们其他11个支派就联合起来攻击便雅悯。四世纪20章这样记载说，以色列人又转回去攻击便雅悯人，凡经过的各城，其中的人和牲畜都用刀杀了，又放火烧了他们所经过的一切城镇，只剩下600人。所以基本上便雅悯族在这个时候已经被毁灭了。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亚伯拉罕的子孙雅各，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所以他的后代被称为以色列人。以色列国在所罗门王之后分裂为以色列和犹大两国。北国以色列10个支派，在主前722年亡于亚述帝国之后，他们从此在圣经里面就消失了。南国有2个支派，犹大和便雅悯，我们刚刚提到便雅悯也被他们自己所毁灭了。南国以雅各的儿子第4个儿子犹大为支派为主，也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帝国所灭亡，我们称他们为称他的后代为犹太人。所以在今天我们说的希伯来人、以色列人、犹太人，指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虽然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和约旦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他们不是以色列的后代。那我们来看看神拣选犹太人的目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拣选犹太人的目的是要让万族得福。神借着犹太人来预备他的救赎计划，神也借着犹太人来成就他的救赎计划。神更是借着道成肉身的犹太人耶稣，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生命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完成了救赎的计划，使人脱离了罪的权势，恢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像在创世纪里一样，神和人之间起初的关系，让我们看到神起初怎么样造人。在创世纪里面，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耶和华神吩咐亚当说，其实英文是只是说神命令，所以耶和华其实他命令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你仍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而且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亚当与夏娃的灵命在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之后立刻就死了，中断了与神的关系。我们看到后面记载说，当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神的宣判和救赎。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在英文里面，女人的后裔是 seed， 是一个单数，是指那一位特别的后裔。他要伤你的头，英文也是 crush， 他要压碎你的头。蛇虽然暂时的得逞，但是神在最后必然失败，因为神的旨意不容他的拦阻，不容神的拦阻，不容蛇的拦阻。神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神对亚当的宣判，神当初的命令是交给亚当的，所以神对亚当的宣判是非常严厉的。神对亚当说，你既然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命令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栽种的，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我们看到，原来亚当是管理万物、这个全地的，但是因为他的抗命，连地也为他受了咒诅，他必须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神对女人的惩罚只是短暂的、暂时的，但是对亚当的惩罚却是终身劳苦，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我们看看神的救赎计划。神的救赎计划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神自己为我们预备的赎罪祭就是弥赛亚。在以赛亚书里面记着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让我们来看神怎的预备。神先呼召亚伯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我也要叫别人得福，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耶和华后来也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后裔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一个后裔。 所以神应许亚伯拉罕，救恩要从他的后代后裔而出。我们看亚伯拉，看那个雅各家下埃及，那与雅各同下埃及的，除了他儿父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个人。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是这样记载的，他说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苏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这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也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我们看到神救赎的预备，他先从一个人到一个民族，后来成为一个国家，成为耶和华的军队。神的拣选，这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对以色列人民的提醒。他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要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在申命记6章13节里面，他这样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下面说，你不可随从别的神，就是你们视为国民的神，因为耶和华，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愤怒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那神对以色列的要求，他是要求神要求以色列人为他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在这些小先知，在阿摩斯书里面这样记着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我们来看看偶像崇拜的文化，就是前面提到的说视为周民的神。从亚伯拉罕的一生开始，他离开乌尔，后来出哈兰下到迦南，又因为饥荒下到埃及，以后再回到迦南地。以色列也因为饥荒下到埃及，他400年以后出埃及，在旷野40年后他进入迦南。北国以色列在722年 BC 亡于亚述帝国，南国犹大经过3次被掳后，于主前586年也亡于巴比伦帝国。这经上所提到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国家都是拜偶像的国家。从亚伯拉罕出生是1996年 BC， 到南国犹太被灭亡，总共经过了1400多年。在这1400多年之间，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办法逃避拜偶像的文化的残累。我们看看先知对犹太人的警告，他说：“看哪，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 雅各的罪恶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秋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正为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他一切雕刻的偶像都必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接着又说，耶和华说，我必伸手攻击所有这些拜偶像的。这里所提到的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因为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是南国犹大的首都。他们拜偶像的后果是，经过三次被掳之后，他们国破家亡。但以理书提到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在列王记下也这样记载，他们记得更详细。他第一次被掳的时候，他说，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撒尼迦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尼布甲尼撒又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在但以理书很清楚的第一章第一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主将犹大王约雅敬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当尼布甲尼撒来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把他的王掳掠去的，带了一些圣殿里面的器皿，他并没有杀害他们。到了第二次的时候，被掳的时候，这边记载说，他儿子约雅金接续他做王。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零10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过了一年，尼布甲尼撒差人将约雅金和耶路撒冷和耶和华殿里各样宝贵的器皿带到巴比伦，就立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第二次被掳也是把王掳去的，把他们圣殿里面的宝贵的器皿带到巴比伦。在第一次他第二次被掳的时候，他主要是掳掠犹太人的人才和他们圣殿里面的这些宝贵器皿。到了第三次被掳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这边记载说，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无可救药。所以神经过第一次第二次的被掳，已经警告他们，他们还是不知道悔改。到了第三次以后，第三次的时候导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们发作，无可救药。下一段记者说，他说，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白人老人白首。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圣殿里的大小器皿和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神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了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子孙的奴的仆婢。 他就应验了耶和华借耶利米口中所的话，地享受安息，支满了70年。所以我们看到第三次的被掳是全面性的摧毁。所以加勒底人不但杀了他们的壮丁，毁了他们的圣殿和城墙，也把一切 的这些宝贵的器皿全部掳走了。凡没有被杀的，他全部掳走了。所以说，就是要让这个整个耶路撒冷变成地土荒凉，直到70年以后。所以犹太人被掳了70年，在这70年之间，对他的影响非常的深远。影响最大的第一项就是偶像的绝迹。犹太人的被掳是犹太国历史的终结，但也是犹太人新历史的开端。因为他们的被掳，他真正纯粹的犹太教才产生出来。我们刚刚提到说，犹太人不信的恶心完全被根除，他们拜偶像的恶习和发愿园的劣根性也完全被除灭。从那个时候开始，犹太人不再侍奉敬拜偶像了。他们律法的重估，摩西的律法曾经被犹太人所忽略、所拒绝过，现在摩西的律法对他们有了新的意义。犹太人开始珍惜摩西的律法，从此他们忠心护卫律法，严谨遵守。后来慢慢的演变成一种固执的所谓的律法主义在新约里面。那宗教的改观是非常影响深远的，圣殿的崇拜已经不再有了，所以会堂的简单的崇拜就取而代之。所以因为在他们处境的艰难，犹太人不得不听从先知的教训和指导，所以犹太教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被产生出来。在圣殿被毁之后，犹太人失去了崇拜的中心，于是开始建立了会堂。在犹太人流亡的期间，会堂对他们的思想、宗教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后来回到巴勒斯坦的时候，也把会堂的制度带回去。今天所有犹太人聚集的地方都有会堂的设立。文献的收集和其他，他们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开始收集犹太人的传记记录，编辑为书卷，像列王记、历代志、撒母耳记等，还有但以理书、以西结书等，都是在这段时间里面所编辑的。还有其他很多的事项，譬如他们从畜牧改成农耕，到后来改为商业，他们的语言、他们的种种影响，都因为在外邦受到他们很大的冲击。从创世纪里面，耶和华对神说：“你们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一直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借着犹太人来成就他的救恩。当从亚伯拉罕在1996年出生，到主耶稣在主后30年钉上十字架，总共经过了2026年。所以，神救赎的计划借着犹太人的历史，经过了2000多年来见证他，来实现他的救恩的计划。在马太福音里面这样记载的时候，他说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耶稣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犹太人或是外邦人，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在罗马书11章里面，保罗说：“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就着福音说，他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 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主，你立下救赎的计划，你也借着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主成就了这样救赎的计划。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相信圣经的话都要应验，主也必要再来。主，当你再来的日子，凡属你名的人都要朝见你的面。主，我们也看到你对犹太人的心意，主，他们是你所拣选的族类，来归你，来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主，我们为他们来仰望主，也求主圣灵保守他们，除去他们心中的苦毒，让他们能够真的靠着圣灵的光照，能够认识，能够明白耶稣这位他们的 Rabbi， 也是主所赐的弥赛亚，给他们救恩的那一位。我们现在我们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